在中国广州珠海举行的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简称珠海航展、中国航展，有不少中国国产战机相继亮相，包括歼十、歼二十、歼十六等机种轮番表演，运油二十、民用大飞机 C919 以及具备大型灭火与水上救援功能的水陆两栖飞机昆龙、AG600M 等机型亦都首次公开亮相。此外，兼具侦察和攻击能力的攻击二无人机亦都是首度公开飞行，大型无人机双尾蝎亦都同场现身。不过，分析人士说，往年在珠海航展出尽风头的俄罗斯羽燕和勇士两支飞行表演队今年全部缺席，这个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虽然称作为中国的航展，但它长期以往一直都是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航展。这一届俄罗斯虽然未表明不参加，但它的飞机并没有飞离珠海，加上中国的清零政策亦都吓跑了很多的外国厂商，所以这一届的珠海航展都是由中国来到主导一切，宣传中国产品，中国终于实现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展了。在俄罗斯低调出席中国珠海航展的情况之下，中国模仿俄制苏30的歼十六战机却飞上天空，这个亦都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来的。王东表示，因为歼十六带有强烈的山寨味道，所以过去有俄罗斯参展的时候，中国都不会将它拎出来表演，以免影响到中俄的关系。但是今年歼十六、歼十一、歼十五等通通都出笼圆技。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不论是战机定是直升机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惨重的，令到俄罗斯的航空工业颜面无光，如果他到中国参展很可能会遭到中国军委的耻笑，认为俄罗斯战机在宣传上好像都很厉害，但连中国亦都是购买俄制的战机，但没想到实战表现如此差劲，或因考量到形象问题而保持低调。另一方面，在战争仍然在进行之中，俄罗斯经济拮据，加上受到西方的制裁，更加是雪上加霜。参展长途跋涉需要旅费，战机的油料损耗的保养亦都是另一笔钱，所以能够悭就尽量悭。早于珠海航展的印尼雅加达国际防务展亦都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展品，所以俄罗斯在中国珠海航展和雅加达航展中保持低调，是因为他们的航空武器形象普遍性地在国际上大受打击。王东表示，俄罗斯受到战争的影响，可以预见将来的国防工业都会处于下滑衰退的地步。同一时间，中国的国防工业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台海、南海等地野心勃勃的雄心之下，则会膨胀飞速地发展，并且好像拓展一带一路这样加速占领国际军火市场。王东说，
从无论是中国市场来说或者是国际市场来说，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跟中国军火工业的那个发展来说会，
他说从无论是中国市场或者是国际市场来讲，俄罗斯军火工业的衰退和中国军火工业的发展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的，而这种反差在珠海航展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这个是总体上值得注意的地方。曾经出版《中国空军史》一书的作者、台湾兵器战术图解总编辑刘文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他在26年前就开始去采访珠海航展的时候，当时整个空中表演几乎全部都是由俄罗斯空军包办，但现在不同了。他说，
可是在整个四分之一个世纪变化之后呢，整个中国航空实力 开始上来了，然后俄罗斯消退了，所以在这一次的航空展里面可以非常明显的反映这件事情。
他说但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变化之后，整个中国航空实力开始上来了，然后俄罗斯消退，所以在这次航空展里面可以非常明显地反映到这件事情。分析人士说，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之下所举行的珠海航展，为了吸引买家，武器必须要实战化之外，还要能够预示下一代未来战争形态。而事实上，俄乌战争已经将未来战场的若干形态呈现了出来。乌克兰用土耳其的旗手 TB2 无人机搭配两枚次音速反舰导弹，就将俄罗斯的曼敦级巡洋舰击沉了。俄罗斯则以蜂群式无人机对基辅进行持续性的打击，并使用伊朗的自杀无人机扳回好几成。由此可知，信息化与智能化战争将在未来战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无人机。台湾军事专家袁乐仪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时表示，习近平在20大报告里面就有提到，当今世界的战争形态正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中国要研究掌握资讯化智慧化战争的特点规律，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习近平的这段话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的明确指示，而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发展面向很多，但最突出的就是无人机。中国在这一次的珠海航展展出多款新型无人主战平台，无人机方面就包括了彩虹无人机家族全部的机型、无侦10电子无人机、翼龙3等，以及无侦7、无侦8、攻击11和攻击2等先进的无人机。在无人战车方面，有长约3-4米左右，而且配备机关炮、反坦克飞弹的大型无人作战车，亦都有长到不够1米只配备机枪的小型无人战车。另有一款新型的轻型两栖无人战车亦都首次亮相。分析人士说，在无人展品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无人中程僚机飞鸿 97A。 所谓中程僚机是指在未来的空战里面，有人战机会搭配有无人战机作为马前卒，形成有人战机在后、无人战机在前的形式。透过无人战机携带很多个的侦携器，先行从事侦携、侦查和标定。一旦锁定目标、定好位置，后方的火力打击就可以由有人的战机去执行了，或者是由海上军舰去执行。由于军舰的战弹数量比较多，所以亦都可以透过陆海空联动发动攻击，作战形态会更加多元和灵活。而飞鸿 97A 就是被广泛看成是为歼20隐形战机的中程僚机，除了采用类似歼20的两侧进气道，改良的光电系统亦都大幅提高了飞行员对整个战斗空域的探测、定位、跟踪和瞄准的能力。其机腹采用罕见的伸缩式托盘弹巢，可以携带多达8枚的导弹或者是巡航导弹，从而极大地提升它持续作战的能力。中国另一款飞鸿95电子战无人机则是在2021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的，据称可以和其他类型的无人机组成编队，为其他无人机提供电子干扰和掩护。袁乐仪是这样讲的，
飞鸿 9597A 不一样，它是无人机的电子作战机，电战机是非常少的，目前包括全世界无人机作为电战机、电子作战飞机的还不多。
他说飞鸿95、97A 不一样，它是无人机的电子作战机、电战机，这个非常少的。目前包括全世界无人机作为电战机、电子作战飞机的还不多。 这个是无人机的一个重大提升，它可以去干扰别人电子，压制对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分析人士说，中国的无人机价格低廉，在中东、非洲、南亚等战场上又有实战的经验，性价比很高，亦都有固定的客户，因此中国希望在俄乌战争的效应之下，能够藉由珠海航展开拓更大的外销市场。分析人士仲说，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首款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首次落地珠海机场供民众近距离去观赏。但是歼20的公开表演已经非第一次了，今年8月底在吉林举行的解放军空军开放日和航展活动上，歼20就曾经表演过急跃升、加大仰角、滚转的动作，当时还获美国军事评论网站盛赞它在不具备推力量喷口的情况之下，实现了原来只有美军 F-22 能够做到的急剧爬升和转弯。但这一次的珠海航展的特别之处在于，歼20以四机编队飞行表演原水平八字编队转弯、垂直拉升等高难度的表演之后，就降落在展场进行静态的展示，供军迷和传媒近距离去拍摄。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表示，过去歼20都是匆匆飞来珠海表演就离开的了，因为战机一旦落地，军事迷和传媒就会用大炮镜头去拍摄飞机的各处细节，包括发动机、机腹、机翼、水尾翼以及机腹的挂弹等，全部都会被拍得一清二楚。但这一次歼20一反常态停驻在珠海机场，透露了一些玄机的。陈国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个衍生的意义说，哦，或许哦，歼20已经跟外传的一样，大概有100架到120架左右已经配备到中国空军，所以
他说这个衍生的意义就是说，或许歼20已经跟外传一样，大概有100架到120架左右已经配备到中国空军，所以他们现在来讲，反正都已经配备了空军了，所以其实就不妨大方地去展示。美国国防新闻周刊 Defense News 11月8号则是引述德国专家的话讲，根据战机最后保守估计，中国已经生产至少四个批次的歼20战机，共208架。不过刘文浩表示，近两年中国最重要的新机型就是歼20双座型战机，外界认定歼20后座要有第二名飞行员或者是电子官的原因，是为了操控几十架被赋予不同任务的无人中程僚机，所以飞行员几忙的。刘文浩还说，但这一次中国展示了不单止一款的无人中程僚机，却未有将母机歼20双座机拿到现场的展示，就讲明了解放军空军对于歼20双座型战机还未有办法达到成熟的技术。但可以确定的是，歼20双座机加上中程僚机无人机的搭配，将会是解放军空军未来的必定发展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